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塔利班激进分子袭击阿富汗议会大厦，造成多人受伤；欧元区19个国家的官员开会，重点讨论希腊债务问题；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23号登场，双方将着重讨论共同的挑战与机遇；新疆75事件纪念前夕，当局加强管控；台湾为缓和两岸不满，开创高端旅游。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一对阿富汗议会大厦发动袭击，在议员们开会时，议会大厦外发生爆炸和枪击。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说，21人在袭击中受伤。有关官员说，没有议员受伤，6名塔利班枪手被阿富汗安全部队击毙。目击者报告说，至少听到9次爆炸。位于喀布尔的议会大厦中冒出浓烟。阿富汗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议员们惊慌地离开议会大厦。发生袭击时，议员们正在开会，准备批准阿富汗总统加尼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塔利班发表声明，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并声称这是一起自杀式袭击。塔利班激进分子在阿富汗北部推进，在2天内攻占了昆都士省的2个地区。激进分子星期日占领了查尔达拉后，于星期一又控制了达什迪阿奇。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白人枪手上星期在美国南卡查尔斯顿非裔 AME 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后，这座教堂星期天举行了枪击案以来的首次宗教活动。星期天的礼拜在周日查经班结束后开始，人们排队等候进入教堂。弥撒开始时，外面的人群热烈鼓掌。教堂内有来自查尔斯顿本地的和远至加州的访问者，中心部分坐满了该教会的成员，他们显得更庄严，相互拥抱表示支持。查尔斯顿各教堂计划星期天同时敲钟以示团结。星期天晚些时候，组织者还呼吁数千人在连接查尔斯顿市中心和快乐山的亚瑟拉维尼尔大桥上手拉手，显示团结的力量。查尔斯顿和全美各地星期六都有集会游行，纪念上周枪击案的受害者。在查尔斯顿，人们聚集在几个地方，身穿黑色衣服和其他丧服参加游行。纽约教会无限圣经教会的牧师萨拉·贝利奥斯在查尔斯顿说，必须超越种族仇恨。在纽约，全美最大的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之一举行了早祈祷仪式，然后开始游行。另一方面，美国的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在南卡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基督教堂开枪杀人的嫌疑犯。枪击事件导致9人丧生。21岁的白人男性犯罪嫌疑人在北卡被捕获，他的朋友和家人先前在监视录像中认出了他，包括总统在内的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各地的种族主义和大规模开枪杀人事件不断发生感到十分不安。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伊曼纽尔教堂创建于19世纪初，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应对歧视和仇恨犯罪问题。在民权运动期间，教堂成员只能秘密聚会礼拜，教堂也一度被全部焚烧。 一位教会领袖在华盛顿表示，那教堂依然存在，见证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坚韧。
教会的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都很坚强坚韧，我们经历过很多磨难，但我们依然能兴旺成长，团结在一起。
星期三晚间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很多人不断地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有人会拿枪到人们祈祷的地方射杀做礼拜的人？一位人权活动家通过 Skype 为美国之音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心怀不满，对我们国家人口构成不断变化很恼火，或许也对美国总统这样的黑人出人头地感到恼火，于是就决定发泄怒气，这样他就不再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而是可以成为世界史上的人物，因为他为白种人出了气。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发表讲话，对不断出现枪击事件表示不安。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枪击事件更为频繁。
我不得不反复多次发表这样的声明，而受害社区也不得不反复忍受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人们早先知道，这次教堂开枪杀人案嫌疑人喜欢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及其标志。他在学校里学习不好，没有工作，也没有驾驶执照。警方在北卡罗来纳州逮捕了他，并开始展开仇恨犯罪调查。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这起事件不仅影响受害者家庭，而且也影响我们所有的人，不仅影响黑人，也影响白人，每一个人。它牵涉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我们对发生这种事情负有什么责任？我们先前可以做什么事情，从而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美国人在首都和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种族仇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希腊债务危机问题。星期一，来自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官员们将集中讨论希腊债务问题，争取避免希腊在本月底发生债务违约。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星期日提出一项解决方案后，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欧洲委员会的首脑举行会谈。齐普拉斯说，该方案是一项互利协议，将最终解决希腊的债务问题。欧元区成员国财长和国家领导人也将分别举行会议，重点商讨希腊问题。上星期，希腊政府拒绝实行其欧洲债权国所要求的新紧缩措施，因此讨论175亿美元救援希腊贷款发放条件的多国会议宣告破裂。随后，有关各方决定举行欧元区峰会。希腊领导人说，紧缩措施过于严厉，会严重削弱希腊的经济。另一方面，希腊总理保证会找到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办法，使希腊经济恢复增长，同时留在欧元区。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保证说，一定能够解决债务危机。下星期一，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将召开紧急峰会，就希腊债务危机达成一项协议。欧元区十九国财政部长的会议对决定国际债权人是否在6月30号最后期限前再发放82亿美元救助资金至关重要。希腊必须在6月30号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的欠款。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星期四在卢森堡向国际债权人提交一项建议后指出，是债权国方面的原因导致未能达成协议。
我们非常接近于一种接受现状的心态。我敦促我的同事们不要让自己有这种心态。我们能够谈成一个好的协议。希腊政府认为，而且决心促成解决希腊危机所需要的信心。
星期四的会议结束后，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仍不能确定希腊建议的可行性和各国领导人是否愿意就希腊的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
他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去落实欧元区已经同意的东西，因此不那么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的是可信的措施，以填补财政缺口，让经济回到发展道路。但那些措施不受欢迎，也不容易实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希腊政府是否准备好采取那些措施，因为对希腊来说，那些措施是必要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他们就是让希腊的未来面临巨大的风险。
希腊人这个星期聚会支持政府，反对为获得更多援助资金而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措施。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提出经济改革方案，以打破救助会谈所陷入的僵局。德国是希腊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向议会议员们表示，他对达成一项协议仍抱有信心。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官员在本周举行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将着重讨论双方共同的挑战和机遇。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天会议期间，美国高级外交官也将提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中国据称牵涉入侵美国网络安全系统事件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有争议建设项目等问题。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去年在北京参加战略对话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双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即将开始今年的会谈之际，美国官员表示，两国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这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双方都关切的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问题。但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说，也将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
限制公民社会在中国活动的空间，你们记者在中国行动所面临的障碍，内部很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已经引起这么多的关切和反对，我毫不怀疑那些都属于可以而且将要提出的问题。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岛礁上的建设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问题，拉塞尔说，
我们正在寻求的是这样一个南中国海，在那里来自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最小船都能够怀有在同一地区的美国最大军舰能够展示的同样信心，在国际水域航行。
亚洲问题分析家考夫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发言说，区域强国都在等着瞧美国是否将履行他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可接受的行为所说的话。
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美国没有作为，如果中国这些长期主权要求成了气候，而美国继续追求在所有这些其他领域的关系，该地区的国家就会说，好吧，你一定不是真的说话算话。
不过亚洲事务顾问格拉泽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独自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持南中国海稳定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有航运业务经过那里。
在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官员也将提出中国在美国数据资料泄露事件中的可疑作用等问题。例如本月初公布的那次事件可能暴露了数百万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格拉泽说，
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他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在政府的最高层讨论过。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尽管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可能主要主导下周这个星期揭幕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颇有影响的华盛顿经济智库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借此次会议为金秋习近平访美做铺垫。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完成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拉迪说，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响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蒂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曾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对话，中方大多数的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他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人分析说，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另外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起的争论会产生影响，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具有优越感。波森说，
Yes, I think understandably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slightly, but having spoken with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这些或许能够导致会谈的调门稍有变换。我与双方的一些官员均有接触，双方都明确承诺将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双方在广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并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我们对此不必过分激抢。
不过，波森指出，必须承认，目前美国在外交经济政策方面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而政府在这方面处理得并不得当。他说，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官员对他说，美国国会在贸易促进授权问题上的态度让其怀疑美国政府能否依照自身的利益行事。他说，自己对上述评论一方面不能苟同，但也并非表示中方幸灾乐祸。波森认为，中国仍然希望国际体系能够在现有构架下继续的运行，尤其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有理性可信赖的角色。但是他说，当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一再地表示将会说服国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或者完成 TPP， 或者表示有关亚投行的言论只是说辞，这种做法只会侵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引发的疑问也在情理当中。在回答美国之音所问及的有关引发坊间热议的中国具有明晰全球性经济战略问题时，拉迪说，中国确实比美国有着更具连贯性的战略，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是完善的，也不能说明其战略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拉迪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as they push ahead 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Bank.
我认为他们在推动亚投行和近年发起的其他倡议的进程中将面临众多挑战，但也不能轻视其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考虑到这方面因素以及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我想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将可能在今后5年实现3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那将促使他国与其合作，进而利于其全球策略的实施。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23号和6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6月23号到6月24号，第7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6轮人民与人民间交流磋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在美中关系越来越复杂的今天，美中一些民间人士相信，美中人民交流的400年历史是美中不走向战争的保障之一。美中的未来注定是绑在一起的。下面是四样的报道。
在第6届人民与人民间交流磋商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前夕， Project 朋友、美国百人会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等一些美国民间团体和机构举行研讨会，回顾美中之间民众交流的历史。 Project 朋友创始人张红林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说
Our relationship which really began nearly 400 years ago, whose history of both
我们对历史的陈述应该在400年前就开始了，其中的挣扎、梦想以及沟通继续影响着今天的美中关系。
Project 朋友是10万强计划的校友网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华期间宣布推动10万名美国学生留学中国的计划，即10万强计划。张红林说，他们的目的是打造美中下一代的沟通者。美国百人会是美国华裔的精英组织，其会员有贝聿铭、马友友等在美国的华裔的杰出代表。美国百人会华盛顿的共同主席胡善庆在演讲当中指出，美中之间曾经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他指的是1882年美国的排华法案，但是他说美中可以共建未来。
中美之间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我们需要往积极的方向看，我们从很多方面可以共同打造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注定在一起的意思。
That's what the faithful future would be interpreted.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中心项目副主任拜德林罗斯曾经是美中建交之后第一批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他介绍，现在美国每年有将近20000名学生到中国学习，而这个数字在1998年只有2000人。
每年20000美国学生去中国很重要，因为每年只有20多万美国人出去留学，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学生留学的第五大目的地，仅次于英国、西班牙等。这对美国很重要，对中国也很重要。
近日来，美中关系受到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网络攻击等问题的影响。美国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高级顾问汉克莱文说，尽管美中之间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不相信美中会走向战争甚至贸易战。他说，因为美中关系有两个因素构成的基础，一个是经济依存，二是民间交流。
And over time, it's just striking to me as someone who's been involved in U.S.-China relations.
30多年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个人对个人、机构对机构的交流，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联系的结构。这就是美中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且阻止最糟糕的状况出现。
这个经济怎么发展啊？
艾杰西2010年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喜剧和相声。他说，
很多文化的问题，很多国家的问题，如果让两个国家的国民很舒服的在一起，让他们在一起欢笑，就可以解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人民喜欢欢笑而不是战争，这就是我在中国居住并且学习喜剧的发现。
据报道，第六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磋商包括美中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妇女和卫生等方面的对话。美国之音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七五事件之前夕发表讲话称，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稳定。他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革语言。有关详情，下面是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张春贤最近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举行了一个爱国宗教人士座谈会，来自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六个宗教和各宗教组织的代表700多人参与会议。张春贤在会上提出，宗教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愿望相适应，不断充实时代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官方的宗教网站中牧网发表一篇文章，将宗教中国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以及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化等均列为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的报道，与会的700多名宗教人士 被要求在座谈会开始时齐唱国歌。海外媒体批评张春贤的语言是文革遗风。海外维吾尔权力组织人士称，由于六月正值穆斯林的斋月。此外，新疆七五事件的敏感日子即将来临，新疆当局加紧了监控的力度。张春贤今年三月在人大新疆团开放日上说，新疆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
总体来讲，新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当中，特别是在有些原教旨主义这个盛行这种大的背景下，有一个解决好自己存量的问题。这种存量多方面，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等等的极端的这种原因，对，解决这个存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需要较长这个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新疆是在为全国稳定做贡献。
另外，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安全机关最近召开表彰大会，张春贤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加强新疆自治区国家安全工作，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浙江省一起杀人案最近被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和转载，一个丈夫目睹妻子遭人强暴后拿起柴刀砍死施暴者，最后被判无期徒刑。大多数网友对这个丈夫表示理解，认为法官的判决缺乏人性。类似的案子在美国也时有发生，同样也在公众当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一起发生在九年前的杀人案最近在网上引起哗然。这个原本不为大众所知的案子，今年六月因一审判决书上载到网上而备受关注。据中国媒体报道，一名在浙江热安一家汽车装修服务部工作的男子，一天散步回到员工宿舍，看到张某正在强暴自己的妻子，拿起一把菜刀把张某砍倒在地，致其死亡。温州中院判决说，田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构成故意杀人，但考虑他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决处其无期徒刑。田某的辩护律师认为，法院没有轻判，主要是考虑田某杀害张某时，对方已停止对他妻子侵犯，对他妻子的威胁已经消失。这个判决显然是基于中国刑法第20条第三款作出的。该条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言外之意，防卫行为如果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犯罪，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正如有些律师事后评论此案所说，施暴者当时已经从床上下来并提上裤子，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田某再使用暴力攻击就不属于正当防卫了。但是大多数网友批评法官的判决过于死板和缺乏人性，而对于这位丈夫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支持。一位名叫毕汉峰的网友指出，强奸罪属于刑法中应该严厉打击的恶性犯罪，放在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面前，遇到自己的亲人遭此厄运都会产生激愤。他说，即使是行为已经结束，而由于当时正处于目睹阶段，一时的激愤完全可以理解，顶多也是个防卫过当而已。腾讯评论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妻子被强奸怎样算正当防卫》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总是在事后要求防卫者行为适度，稍有出格就可能会被判各种伤害罪。文章还说，在真实的案发场景中，受害者不可能向法学家或者侦探专家反复推演。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在屠刀高举的情况下，无法要求人们置身事外进行深思熟虑。观察家陶顺在新浪网上撰文指出，在强奸事实得到法庭确认的情况下，此案不仅量刑难以让人信服，而且定罪也是有待商榷的。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是在美国，在家里发现这种事情，不要说砍人了，开枪都可以了吧。 据法律专家介绍，在美国，某人出于自卫或保护他人而去杀人是正当的，但是此人必须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杀人行为对避免造成更大伤害或保护其个人以及他人免受及时的生命危险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构成刑事犯罪。伊利诺伊州洛约拉大学刑法学教授戴恩·西奥利娜认为，田某的行为在美国不属于自卫，最多是私自执法以及不经由法律擅自施罚。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adhere to the n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t is not up to citizens to punish others.
美国奉行法治的理念，公民个人无权处罚他人，这个权利属于州政府的主权范围，由他在给予被告正当程序权利之后决定施以应有的惩罚。美国法律严禁任何人为了报复另外一个人的犯罪行为而去杀人。
不过西奥利娜律师表示，鉴于田某是在看到他的妻子遭人强暴后一时冲动并失去理智杀人，他有可能作为故意误杀罪而不是谋杀或故意杀人罪处理。
Manslaughter is a homicide, but it is a less severe form of homicide, less culpable state of homicide that exists.
故意误杀是情节相对不太严重，罪责较轻的一种杀人罪，也就是说犯罪人员是在情绪失常的情况下杀了人，该罪的刑期通常在5到20年之间，而不是像故意杀人罪那样刑期通常在20年到无期徒刑之间。
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简·霍菲尔认为，此案在美国如果交由陪审团审理，陪审团即使认为田某杀人并非完全出于自卫，仍然有可能动用陪审团否决权宣判其无罪。这个否决权是说，虽然证据表明被告是有罪的，但是陪审团仍然宣判其无罪，原因是陪审团不赞同针对被告所提出的指控或诉讼所涉及的法律条文。霍菲尔说，
You will find jurors very much identifying with a person who interrupts somebody raping the wife.
我认为你会发现某人施以暴力制止强暴自己妻子的人，陪审团会对这个人有一种认同感，无论他是什么种族的人，陪审员都会说，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此人违法擅自处理了这件事，但却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这个案子如果交由陪审团审讯，他很有可能就被宣告无罪。
1984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空手道教练性攻击一名11岁男孩后被警察抓获，他在前往法庭的路上被男孩的父亲开枪打死。该事件被在场的一个电视组拍摄下来。这位父亲最初被指控二级谋杀，后来与检察官达成辩诉协议，承认犯有误杀罪，最后被判处5年缓刑及300小时社区服务，没坐一天牢。2012年，德克萨斯州的一位父亲发现一名男子正在猥亵他年仅5岁的女儿之后，怒不可遏，当场把这名男子打死。根据该州法律，为了制止严重的性攻击，使用致命武力是允许的，而且是正当的。当地大陪审团和检察官最后决定不对这位父亲提出起诉。这个父亲的行为在全美得到普遍同情和支持。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各州法律不尽相同，处罚也会各有差异，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某人为了制止严重的性犯罪而在一时冲动中杀了人，检察官和陪审团在决定起诉或审讯时会把法和情都考虑在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历经10年谈判后签署，澳大利亚劳工团体呼吁抵制对华自贸协定。美国商界有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检讨亚太经贸战略失效。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澳中双边自贸协定付诸实施后，中国享受的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将达到96.8%，澳大利亚享受的水平为97%。这个协定的降税水平超过一般自贸协定90%的水平。澳大利亚劳工团体之一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工会说，与中国达成的自贸协定将使澳大利亚流失就业机会，国家主权丧失，呼吁发起抵制阿伯特政府同北京签署的自贸协定。澳大利亚电子贸易工会的兰斯·麦卡伦姆说，
Australian workers will miss out on thousands of job opportunities. This agreement is going to provide Chinese investors that have projects.
澳大利亚劳工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这项协议将允许中国在项目投资超过1亿5000万澳元时，可以引入海外劳工参与项目建设。另外，我们还担心那些被引入澳大利亚的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很可能被无情剥削。澳大利亚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由于阿伯特政府在议会中力量很强，这项协议过关或者经修订后过关可能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严宇评价中澳自贸协定时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是对中澳两个国家来说，乃至对整个世界这个经济格局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对于中国来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开放，融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体的这个经济里边呢，对于中国来说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西方很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很多的国家，批评中国的经济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经济。
华盛顿时报说，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影响全球经济秩序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在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使之有利于自己方面，展现了明智、宽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正在将中澳自贸协定作为向亚太地区推广的有效模式。与此同时，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几天前，奥巴马希望得到的贸易授权法案在国会受阻，直接影响美国同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进程。前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独立博客《现实检验》的博主阿兰·托内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澳大利亚独立形式的示范作用可能发酵。他说
：“Rest of East Asia will go its way too, and I think that East Asia's bottom line is we are indeed worried about China's rise.”
东亚其他国家也可能独立行事。我认为东亚国家的底线是，我们的确忧虑中国的崛起，但是同时承认中国地理上属亚洲国家，美国则不是。我们依然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但是也希望全面享受同中国贸易和生意往来所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财经评论说，中国以中澳自贸协定为样板，推动建立范围更大和更具吸引力的贸易同盟，以此抗衡处于搁置状态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托内尔森强调，澳大利亚处理亚太事务的行为方式灵活务实，支持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在处理与中国商贸关系时却自立独行。北大管理学院的严宇教授说，希望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能够推动美国思维定势的改变。他说，
这肯定是个推动，这美国要习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美国这个一直独大的这种局面呢，可能要发生变化，美国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就是更多的他原来的盟友的这些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国家自身的利益的，或者说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与中国这种合作会更加广泛甚至深远。美国呢，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有一种竞合的心态。中国与美国，不简单是竞争，其实更多的是合作。
严宇教授还说，多极发展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必然趋势。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托尔内森谈到澳中自贸协定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说，美国需要反思其东亚政策。
The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s so incompetent, so blind to both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realities of the region.
美国的东亚政策非常无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现实熟视无睹。我认为总统可能会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好像澳大利亚同中国签约之事根本没有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欧内斯特·鲍尔的话说，美国国会最终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谈判 TPP 所需要的权利，但是国会的内斗已经伤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峡两岸关系。2008年之前，台湾人很少看到来自政治宿敌中国的旅游团。自从那年双方签订旅游协议以来，突然间几百万人来到这个岛屿观光。可是现在游客和台湾人相互不满，台湾政府正在采取新措施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向中国旅游团开放7年了，中国游客表示旅游车的路线太长，指定的购物点太多，有的人要等40天才能得到旅游许可。而台湾人抱怨说旅游团太吵，乱扔垃圾，在小东西上也凶猛杀价。台湾政府一个月前推出一项计划，让那些愿意花大价钱的人快速拿到旅游许可，顺利成行，希望以此来缓解双方的不满。台湾凤凰旅行社的负责人廖文成说，这个计划目的是吸引高端旅游团，来自中国的游客总数会增加10%。廖文成曾经是当地一个旅游协会的常务总监，他说中国游客希望在台湾景点花更多的高质时间。
以前都有讲说大陆来的台湾，他有一个顺口溜，说吃的比猪还差，跑的比马还快，他就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很少访问台湾。自从2008年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以来，双方搁置政治分歧，开始签署开放旅游等经济协议。目前，台湾每天有多达5000个旅游团，去年一年就有280万中国游客，为台湾服务业带来140亿美元的收入，是2008年的2倍多。旅游业人士说，游客人数激增也加剧了旅行社之间的竞争，导致降低价格和服务质量下降。低端旅游导致双方不满，促使台湾旅店、饭店和旅行社寻找新方法来维持收益。台湾五星级酒店圆山饭店公关部经理陈凯煌说，希望全台湾都能从高端旅游中获益。
那如果说这个高端能够提升这样的一个来访的一个费用，我相信这个对整个台湾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各项的这个营业上的竞争是在所难免的，那就是要看我们的饭店呢怎么样提出它的一个特色。
这个五月实施的计划向游客当场发放许可，条件是他们大部分时间要住五星级饭店，每天午餐和晚餐的总消费至少60美元，他们的旅游车每天车程不得超过250公里，取消指定购物点。今年五月，台湾迎来由12人组成来自上海的第一个高端旅游团，在台湾5天期间，每人消费大约1400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星期一，欧盟成员国外长们正式同意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再延长6个月，作为对俄罗斯在其邻国乌克兰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应。欧盟28个成员国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这一决定。上星期，欧盟初步批准了这项举措。制裁措施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国防和金融部门，在俄罗斯并吞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半岛的大约4个月后，欧盟于2014年7月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上星期说，在欧盟正式决定延长制裁后，俄罗斯将基于对等原则做出反应。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意味着进一步限制欧盟食品进口。星期一，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市内和周边地区可能再次出现致命的酷热天气。医院负责人说，自上星期六以来，危险的天气已经造成122人死亡。医生们表示，几乎所有死亡都是中暑造成的，其症状包括体温异常升高、呼吸困难、心跳微弱。上星期六，卡拉奇的气温高达摄氏45度，只略低于最高纪录。卡拉奇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医生们建议人们穿淡色棉布衣服，避免阳光直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关系。尽管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在外界看来日益接近，但俄罗斯金融界却无法因此从中获得实际的好处。更有俄罗斯媒体和评论人士指责中国在变相参加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有影响力的俄罗斯金融界人士抱怨说，在西方制裁之下，中国银行都缺乏同俄罗斯合作的意向。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第一副总裁索洛维耶夫最近透露，中国银行界对俄罗斯冷淡，多数的中国银行都不愿意与俄罗斯同行开展业务，原因是中国不想引起西方的不满。他说，这些中国银行担心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俄罗斯做生意会带来麻烦。由于中国银行业与欧美有更多的生意往来，放弃俄罗斯的生意会更加安全。索洛维耶夫认为，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对中国来说比俄罗斯更重要。中国人非常实际，不想因为俄罗斯而得罪西方做赔本的买卖。索洛维耶夫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金融机构从中国获得人民币贷款和融资时受到严格限制，变得非常困难。中国银行业不愿意对两国贸易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持，并显著降低了参与程度。两国银行业间的业务活动现在减少到了最小。中方还指责俄罗斯卢布汇率不稳定，在外汇等一些业务中坚持使用人民币。由于中国的各种限制，俄罗斯银行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子公司在中国有效地开展业务。他说，两国金融业合作中的负面因素要远远超过正面的因素，这种状况会妨碍两国贸易的发展。但是他强调，俄罗斯银行业仍然非常重视开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业务。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盟的贸易规模要远远超过中俄贸易。中国银行业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将不得不考虑西方的立场。尼古拉耶夫说，美国对中国更加重要，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考虑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正在制裁俄罗斯，因此这也就反映在中国与俄罗斯的金融业务往来中。俄罗斯的外贸银行第一副总裁索洛维耶夫勾画出的反映两国金融业关系的画面显得凄凉暗淡，这与中俄两国领袖和高级官员以及官方媒体大肆宣扬的双方友好关系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一些有克里姆林宫背景的俄罗斯银行同样受到影响。作为俄罗斯主要的国有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也在西方制裁的黑名单上。对外贸易银行在苏联时代成立，过去几十年来曾一直为苏联外贸服务。这家银行也是苏联体地区唯一的一家有许可证能够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银行。一些俄罗斯媒体说，莫斯科转向东方和中国的举动正遇到困难，制裁使俄罗斯从西方贷款和融资的管道被切断，但现在同样也无法从东方的中国获得资金。中国等于变相加入西方的制裁行动，这让俄罗斯失望。时事评论人士拉德金霍夫斯基说，虽然现在很多人都高唱俄中友谊，双方还举行联合军演等活动营造气氛，但同中国的友好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中国仅默认克里姆林宫炒作俄中友好气氛，但北京并没有给莫斯科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中国银行界肯定会考虑在目前的国际气候下同俄罗斯做生意带来的风险，但中国同样也不会放过机会。茹可夫斯基说，中国离开俄罗斯会过得很好，但俄罗斯现在要是没有中国的支持将会更加困难，所以中国肯定会利用目前的这个局面，在军火交易和军事技术合作，在两国贸易等各个领域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赚钱机会。茹可夫斯基认为， 中国的举动虽然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日益感到在中国眼中正在沦落成为二三流的国家，这种不平衡和失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著名的安永会计公司最近对中国工商界的一次调查显示，在与俄罗斯做生意的问题上，中国企业同西方公司一样面临着相同的困境，那就是俄罗斯的经商和投资气候不好，法律不健全以及腐败等等。但正在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却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会议上也表示，两国已经签署或是准备签署的经贸协议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6月18日，在圣彼得堡还举行了俄中两国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29个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方案。但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多年来一直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俄罗斯著名工商界人士基里帕斯卡却呼吁俄罗斯应该尽快同西方修复关系，只有这样俄罗斯经济才能够繁荣。他说俄罗斯必须更积极地同美国和欧洲合作，而不是中国。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第一副总裁索洛维耶夫可能故意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期间以及下个月即将在俄罗斯乌法市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抛出有关言论，目的是向中国传递不满的信号。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中国这次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由副总理张高丽率领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会议。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了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公司总裁马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会在下个月再次访问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韩国国会两党最近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日本试图将其与军国主义历史相关的地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李盈旭是反对党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成员，他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并阻止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程序。
日本政府의세계유산등재추진은외교적도발행위로규정하고이에대해서강력히규탄한다。
他说他们将日本政府试图将其历史地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的行为视作是一种外交挑衅行为，并且提出强烈谴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将在本月对日本提出将23处历史遗址添加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请求做出决定。这些历史遗址包括煤矿、钢铁厂和造船厂，展现了日本作为进入1850年到1910年现代工业时代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韩国和中国反对日本的申遗计划，称这是故意扭曲1910年以后的历史，无视其在对亚洲许多地方实施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期间，在这些历史遗址上发生的对人权的系统化的侵犯。韩国外交部声称，在日本1910年至1945年占领朝鲜半岛期间，这23个遗址中的7个曾经是强制性的劳工营，有超过57000名韩国人在那里工作，其中有94名工人死亡。李一载是韩国国会执政的新世界党议员，他支持旨在向东京施加压力的决议案，希望东京正视历史，对过去的暴行做出补偿。
이후의역사를전부정당화내지미화하는그첫단추를끼우기위한작업이다。
他说这是东京试图对丑恶历史的美化和辩解。 针对东京教科文组织申遗的冲突，是东京和首尔之间最近一起关于日本企图淡化及战争罪行的争端。在韩国人眼中，或许日本士兵犯下的最令人震惊的战争罪行是慰安妇在战争期间的待遇。慰安妇一词是指从日本殖民统治直到二战结束期间，数以万计沦入日本军中慰安所的性奴隶。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一对一的会晤。他要求日本领导人首先解决慰安妇问题，并且对过去战争期间的暴行做出诚挚的道歉。迄今为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拒不道歉，但他说他将秉承其前任为日本战争期间的不当行为所做的道歉声明。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也引发了争议，因为这里供奉着二战期间的一些日本战犯的灵位。然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项有关日本历史问题的决议案可能很快就会出台。他的话引发了关于双方达成某种妥协的揣测。安倍晋三预期将在8月份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仪式上发表演讲，谈到这个问题。韩国外长尹炳世对东京的访问将成为两国间4年来的首次高层访问，这一发展也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期待。尹炳世在日本将会见日本外相，并且在星期一出席两国1965年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纪念活动。韩国国会中对日本持批评态度的议员，比如新世界党的李一载，敦促韩国外长在这些历史恩怨问题，特别是日本联合国申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这两个东北亚邻国存在关于一些小岛的主权纠纷，韩国将这些岛屿称作独岛，而日本则称其为主岛。韩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区域安全合作复杂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致力于合作应对可能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难民署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14年末有近60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比前一年增加大约800万。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自2011年起，因为叙利亚爆发内战，人们大规模地逃离家乡。但是在过去5年中，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人们也由于武装冲突和迫害被迫离开家园。去年每天有42500人因为某种形式的暴力背井离乡。
世界变得一团糟。如果人们认为人道主义者可以清理这个问题，那他们就错了。我们没有能力收拾这个残局。
现在每122个人中就有1人是难民，或是境内流离失所者，或寻求庇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说，这份报告如实地反映了目前的局面。
It is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ssume its responsibility.
到了国际社会不仅为人民，也为防止和解决冲突负起责任的时候了。这些冲突造成了如此多深重的苦难。
To the conflicts that are causing so much suffering.
目前，叙利亚是世界上产生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最多的国家，紧接着是阿富汗和索马里。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希腊和意大利也涌入大批想在欧洲定居的难民。欧洲各国官员无法就如何分担这一问题达成共识。
意大利和德国肯定都同意，欧洲需要达成更公平合理的分配。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给每个欧盟成员国必须完成的定额。
几个欧盟成员国拒绝接受这个看法，匈牙利已经宣布了封闭其与塞尔维亚边界的计划。很多难民利用巴尔干路线去匈牙利，最终到达德国和瑞典。
我们所说的不过是一条175公里长的边境地带，只要建4米高的围栏就可以封锁起来。
在东南亚，封锁从缅甸进入泰国的陆路难民路线的举动，使成千上万的难民转向水路，在安达曼海域导致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